我们再低头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遇到我们生命的困境，我们也或者说现在正还处在许多的挑战和难处之中。但是我们实在也更感恩，你是我们这位奇妙的救主。是吧？就像诗歌中说，你把我们的灵魂是放在你隐秘的磐石处，就好像在干旱之中得到了你的荫庇一样。我们的生命，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大爱之中，让我们时时可以来享受、经历你大能的手的扶持。因着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使我们不再孤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使我们每一个也真的能够相信、经历到你同在的能力、甘甜和喜乐。祝福我们今天上午一同来聚集的弟兄姐妹，也祝福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弟兄姐妹啊，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神的同在是最大的祝福”。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的第一个人物叫做哈拿在圣经的里面，上次我们看到说哈拿是怎么经过了一段生命之中的困境，经历他人生之中最大的苦难，然后最后在神的回应之中，他得到了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那今天呢，我们刚才也读了圣经就是讲到以利的家中一个女人，就是非尼哈的妻子在她也是在经历了家庭人生最苦难的时刻，她也同样生了一个儿子。他呢，就在圣经里面，刚才读的说，把他取名叫以加伯。但是你发现虽然他们两个人都生了儿子，他们也同样经历过苦难，但是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哈拿生了儿子，你发现这个儿子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希望，也是看到这个民族的盼望。他似乎也是让我们看到，就说这个儿子生下来以后，后来慢慢的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祝福，他也将会带进神的同在。但是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女人应该也是在同样一个时代的里面，甚至是可能说差不多的时期之中，她生下来这个儿子的时候，她却说了一句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我就想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比啊！对比啊，弟兄姐妹，发现就在差不多的时间，这个时代的里面，就也是这两个家，就是这两个家庭，两个女人，两个孩子，但是光景不一样，一个是带来盼望，一个是带进神的同在，一个是生下孩子是带来绝望。说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离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是盼望透过这一段的经文，一同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神同在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我的遥控笔是不用了，还是弟兄，还是在哪里？在这里。好。按照这个题目这个内容来说其实是比较沉重的话题，因为它是负面的。但是呢，我是真的盼望，因为神也是盼望我们能够从负面他消极的教训之中，让我们每个人是得到积极的益处的。我们这位神所留下的每一个教训，给我们留下的每件事情，甚至是给在我们人生之中遇到的每一个好的、坏的事情， 神都是有积极的目的的。所以这是一个负面沉重的教训，但是呢，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目标，也会成为我们一个积极的祝福。所以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啊，你知道啊，这段经文的背后其实就在第四章前面就发生的是整一个以色列人在战争之中惨败的这一个事件啊，在那一个事件的里面啊，不仅仅以色列人啊是遭受了非利士人的沉重的打击，他们最后战败，甚至说士兵扑倒约有30,000人，那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损失。但不仅仅如此，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第四章前面说到，他说是约柜也被掳去了，那最触动啊，以利和这个以加伯的母亲心的，也就是神的约柜被掳去了。那同样的，我们知道后来马上这个战败的消息和约柜被掳的消息就传到了以利的家。以利一听到这个消息，说儿子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死了，而且约柜被掳走，那他就非常痛苦，一下子就扑倒就死了。那他的媳妇菲尼哈的妻子同样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痛苦，这个将近要临产的女人就在那最痛苦的一刻，也就在难产之中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说，当他生下孩子的时候怎么样，他非常痛苦，所以呢这些妇女们，或者是要说是接生的妇女们，就安慰他，给他一个安慰的好消息，就是您生了是一个儿子了啊，是一个男孩子。那这是一件是让他在唯一可能在痛苦绝望的里面是可以得到安慰的一个好消息。那对这个家庭来说，似乎也是好像看到了有存留余种的盼望。但是圣经的里面，你发现仔细的来也是仔细的来这个描述了这个女人她在整一个过程里面的细节。圣经里说，当她听到这个话，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为什么她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不回答？虽然她很痛苦，但是至少应该为她有一个生了个男孩子而感到庆幸，甚至说得到一丝的安慰吧。但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他不把他放在心上，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他已经对他不感兴趣生不生孩子是不是个儿子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弟兄姐妹，他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呢？发现他在临死的里面一直地说一句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所以我们发现，原来在那个时刻让他最真实的感受到的一个痛苦，或者说人生的里面唯一值得让他可以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荣耀。当我们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荣耀离开就是神的同在离开，因为荣耀是属于神的，当神不在的时候，所有的荣耀都不在了。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样一份极大的荣耀，说我们是他的选民是因为他们是与别人不一样，神与他们同在，是为荣耀的神拣选了他们。同样，以利的家为什么是会与众不同？他们是做祭司的而且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会传承这样一份的基业。 这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家庭和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家庭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是一个非常有荣耀的家庭。所以无论是对这个家庭也好，整个以色列民族也好，因为神给他们赐给他们一份特殊的恩赐，所以他们是非常有荣耀感的。但是你发现啊，这里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也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唯一让他们脸上有光的，让他们能够见证的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家再有荣光，再有体面，再有地位，再有权势，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家就是一个可怜的家，这个家也就是一个最悲惨的家。所以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同在让这个家有荣耀，因为神的同在让以色列人有荣耀，因为神的同在让他们能够在世人在外邦人中间有荣耀。弟兄姐妹，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就意味着就是神的同在不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不在这个家里面，也不在以色列人中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啊，这个妇人说出了是当时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神的同在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是透过三个方面一同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透过这个事件，我们从消极的里面和从他的呼声之中来看见，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么的宝贵。当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当他并没有把生儿子有没有儿子放在心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他的心中所宝贵的乃是神的荣耀和神同在的自己。同样你发现他给世人也留下了一个名字，透过他的儿子他留下了一个教训。圣经里说他就给他起名叫，在要死的时候他就给他的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弟兄姐妹，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中文翻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名字，反而可能也觉得是蛮有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名字，以加伯。如果说我们不理解整个背景，或者说是意思的话，原来的意思的话，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像会把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做约翰、大卫一样，把他取为叫做以加伯。但是原文的意思，以加伯的意思就叫做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作为父母亲的都是希望能够自己的孩子是带着祝福的，我们也盼望是透过这个孩子再给他取一个名字，取一个有意义的名字，给他的人生，给他个人带来某一种的期盼和向往。但是你发现这个母亲竟然给他的儿子取了一个这么难听，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咒诅的一个名字，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弟兄姐妹，这就说出了这个女人心中的最大的痛苦。她要向世人，向所有的人来表达她内心的里面的状况，就是说你看，我的儿子虽然生下来了，但是这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神荣耀、神的同在离开的一个光景，我的家就是一个没有神同在、没有神荣耀的一个家。所以他要透过这个名字说出他心中那一个极大的痛苦。弟兄姐妹，他是来诉说自己心中最大的一种的难受。弟兄姐妹，同样你知道以加伯这个名字会一直留下来的，他会留在以色列人的生活的圈子之中，甚至今天留到了我们的今天新约 教会历史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当人遇见他的时候，别人说：“哎，以加伯。”当他叫他名字的时候，看到他这个人，也就想起了啊，整一个以色列人那一段的历史，也想到了他们家是如何被神离弃、失去神的同在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教训，就这样留下来了。以加伯的名字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提醒。今天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什么是最宝贵的？今天在我们所有的追求的里面，什么是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一放的？哪些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说是一直不能够放弃的？弟兄姐妹，这就叫做教训，给我们留下警戒的。在我们没有经历啊，就像神荣耀、神的同在离开的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感觉到好像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享受的。我们认为可能有些的东西甚至是比信仰、比神更重要的，认为这些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但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得到的也已经得到了，我们甚至是想牢牢抓到的东西又失去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啊，原来人生的里面还有很多空虚的地方，这些的东西好像不是某些事物可以来填补我们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如果说没有神的同在，就像以加伯的母亲一样，这是一个悲哀的人生，几乎有了儿子也是一个悲哀的人生。好，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神的同在这么的宝贵，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像以加伯的母亲一样是这么的痛苦，这个家庭这么痛苦，会带来可怕的这些的遭遇。不仅是这样的，神的宝贵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它不是因为我们他没有同在可怕痛苦而要来珍惜。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里面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为什么神的同在这么的宝贵，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的呢？原来神的同在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自己，而且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作为最大的礼物，就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实际。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同在为什么宝贵啊？是因为宝贵就在于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就意味着这是天底下最大的礼物，这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一份的东西。你我如果说能够真正来珍惜这份礼物的话，那你就是在宝贵神的同在。我们这位荣耀的神，他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他不是就像刚才这段圣经里讲的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一样，他是不想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位是何等的希望与我们同在，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一直盼望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以利家一样，我们是一些犯罪的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些悖逆神的人，一般污秽犯罪的人，怎么能够让荣耀这位圣洁的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呢？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呢？所以弟兄姐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真正能够愿意来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宝贵这份礼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宝贵了神的同在，也就是享受到了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人生之中最大的一份的礼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来代替耶稣基督自己。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也或大或小的会经历到人生的一种迷茫的里面，甚至弟兄姐妹啊，我觉得或者我们在座有朋友们，人生的里面有时候你好像经历到一个过程的时候，又会忽然陷入到某一种人生的迷茫感的里面，就是生命之中的空虚感，找不到意义，找不到方向，也就是你好像每天是不是也同样是在工作，按时上班下班，甚至的话很有人生这种享受感的在这个地方生活啊，美好的这种的人生体验，但是有很多的东西不是你外在的这些可以来代替你内心之中的这种失落的。一个人生活可以很美好舒适，甚至你在安逸之中，但是生命之中的空虚迷茫目标感的迷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来解决的。是什么原因呢？没有神的儿子，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们，就像以加伯的妈妈一样，有了儿子也不能够让他满足了，因为荣耀神的同在离开了，他就失去了意义了。今天赋予我们人生意义，赋予你生命意义的，就在于我们的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的。我盼望神的同在，我们能够一同来宝贵并且追求他，不仅我们个人，我们盼望我们整个家庭也能够来宝贵这份神的同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庭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状态啊，甚至我们认为是有美好的房子居住啊，美好的食物可以享受，甚至有一种啊美好的这种啊情景是让我们能够体验。但弟兄姐妹们啊，真正神的同在，它是会让我们是完全又与众不同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家啊在这个年三十，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内年三十夜的时候，这个我们一同家里面有感恩的聚会，然后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有年三十夜的晚餐聚餐。那个晚上啊，我们很有趣，我们一家人四个人和爷爷奶奶，我们就是我孩子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然后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份的这个面，然后大家就这样吃了。然后我们就非常有感触的来回顾了家庭的整一个过程。我们后来一家人说啊，原来一家人在一起，这个其实只要吃一碗面就够了。如果说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家里面能够充满着那种平安，这就最美好了。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一节圣经，是箴言书的里面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争相恨。弟兄姐妹，一个家有神的同在，就是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是看得到的，是能够让你经历得到的。就像在你一个家的里面，你虽然可能别人看得到的是一个好的房子，是非常里面豪华的装修， 甚至你们有体面的工作等等这些。但是真实神的同在是那种让你内心的里面可以经历到的、看到、摸得到的这种同在，就是家的里面是有那份神的爱、平安、喜乐、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宝贵神的同在在我们家的里面的时候，神的同在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他的美好的，这个家就不会像以利的家一样，几乎有再多的孩子，弟兄姐妹们，没有神的同在都是苦恼的开始。同样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也要来宝贵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神的同在在教会的里面，不是说在充满在教堂的里面，神的同在在我们教会之中，就是在我们众儿女弟兄姐妹中间，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这班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别人是能够看得到的，我们这班人是别人不一样的。教会与世界最大的不同，就像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跟外邦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摩西说的，是因为有你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教会最大的见证就是有神的同在。当你我一般人在一起，让别人看见的时候，说这班基督徒真的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人生的状态、他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他们对苦难的态度，完全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他们说这班人真的是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中间，不仅仅你能够经历得到，世人也能够看得到你们是有神的同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宝贵神的同在就能够带出一个不一样的见证。好，我想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们不仅仅要看宝贵神的同在，我们要认识真正神的同在的真意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上四章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战争之中他们失败了。当他们失败的时候，这段圣经就描述了他们的一个反应。以色列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那我们不如就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上来吧。他说，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你发现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马上也有个反应，他们需要神，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反应的里面，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长老们，至少这带领者对神的同在有两个错误的理解。第一个错误是认知的问题，就是当他们有了难处以后，战败了，他们想到说把约柜抬上来好帮助我们。所以他们第一个是认识的错误，就是他们错把约柜当做了神自己。但是其实约柜仅仅只是神同在的代表，而非神自己。所以当他们真的把约柜抬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似乎好像产生了一种轰动，以色列人中间好像一下子也打了鸡血一样，是不是？然后呢，非利士人一看到说约柜抬上来，他们也非常害怕。圣经里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遭殃了，非利士人说，因为神来到他们中间了。但弟兄姐妹们，神真的有没有来到他们的中间啊？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我们就看到，不仅仅他们人就战败了，而且神的约柜都被掳去。如果说约柜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这位神怎么可能被非利士人掳去呢？所以约柜 只是一个神同在的代表。如果说神的同在离开约柜，这一个至圣最神圣的约柜也就毫无价值。所以第一个神的同在的就是错误的认知，把所有外面的一切所谓神圣的事物当做了神同在的自己。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也要在这个认知的里面求神能够把我们出来。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也会在信仰的里面慢慢会进入到某些的陷阱或者说挑战之中的，特别是如果说我们信主时间一点点长起来以后，我们会进入到某一种宗教的形式的里面，忽略了去追求我们神自己，也就是我们这位主的自己。我们慢慢的就习惯于某一种信仰的生活。一个平常礼拜天不来聚会的基督徒肯定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但是弟兄姐妹，一个每个主日都来敬拜的基督徒一定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吗？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有没有在每次的聚集之中，或者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仍旧是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慢慢慢慢会进入到或者习惯于某一种信仰的仪式的里面，而代替了主耶稣自己。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需要回到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更新我，让我脱离宗教的束缚，让我能够真的是真正的来渴慕你，经历你的自己。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神同在的真意，就是所有外在宗教的仪式甚至神圣的事物都不能够代表神，都是神的代表，而不是神同在的自己。好，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就是以色列人有第二个错误，就当他们把约柜抬上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说好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弟兄姐妹，难处在哪里？有没有问题？看似好像很正常，因为他们需要神的帮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神的同在有第二个就是动机的问题。以色列长老或者以色列人第二个问题就是动机上存在问题。他们其实不是要神的同在的自己，他们要的乃是神同在的保护或者神同在的拯救。我们可以说的再难听一点，弟兄姐妹，这帮人坏套坏透顶，就是他们平常都不需要神的，或者他们平常打仗也根本不用神的，因为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生活，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来打败敌人。但是一旦如果说打不过别人的时候，难处把他压到一个程度是自己无法承受也自己无法来解决的时候，他就想到了神，我们可以神来帮助我们，神啊，求你帮我来打败这边敌人，救我脱离这个凶恶。弟兄姐妹们，所以最难听的话就是这帮人是在利用神而不是真正要神，他们要的是神的祝福，他们是要的是神的帮助保佑，而不是神的自己。当所有的事情过去以后，神又摆在了一边，而我们呢又在过自己的生活。弟兄姐妹，我在讲以色列人这个错误的动机的认知的时候，其实也就在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这样的吗？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我们有自己的资源，甚至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可以来解决所有自己生活生命家庭的里面的困境，根本不需要神的出现。但是呢，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求你来祝福我的家。当我有难处的时候，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走过这团的坎。 当我觉得痛苦的时候呢，我就主啊，求你能够来安慰，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当然要感谢主，他的同在会给我们享受很多的祝福，平安喜乐，我们内心的里面那一种的满足。但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神要我们追求的乃是他自己。就像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的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说，耶稣看到那些四处来寻找他的、追随他的百姓的时候，耶稣说了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看见了神迹，那是因吃饼得饱。在前面刚刚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是盼望透过神迹能够让他们来认识这一位是生命的主，他就是那位供应生命的粮的主。但是这些人四处追随他，看似也很好，他们在追求耶稣，但耶稣一针见血的就抓住了他们里面的问题，他们要的不是耶稣自己，他们是要的是耶稣的供应。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来真正认识到神的同在，真正来追求神那个同在的实际，求神能够把我们从追求主的同在转为追求同在的主。就像宣信弟兄、宣道会的创始人，这位伟大的这个属灵的历史人物，他写了很多的圣诗，在他人生的里面他也遇到很多属灵上的障碍，他盼望侍奉神，他盼望能够带出属灵的祝福，但是他常常感觉到好像里面有大石头不能够跨越过去，神的能力、神的祝福，甚至他自己都无法来跨越成长的这个进程。所以他在祷告追求的里面，他在最苦恼的时候就得到了一首的诗歌，也就是这首诗歌，他说，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前要的是医治，今要主而已，前我追贪求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者，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于基督，主是我一切。弟兄姐妹，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也是一位非常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位充满很多这个神迹的，就医治者，他有医治的这个恩赐。但弟兄姐妹们，他却说，这些都不是我要的，以前可能我要这些，现在我单单的要主自己。当他整一个人生追求方向转变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生命就跨越了那个障碍，他的侍奉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常常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道路原地踏步，或者说我们原地踏步而且还在倒退，是因为我们追求的动机和我们目标是错的。我们来反思自己，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似乎好像也是在要主，但再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要主的什么呢？好，这是我想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我就要跟大家透过主题经文跟大家分享如何经历神同在的生活。神的同在不是一个理论，神的同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事物，甚至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口号，或者说祝福别人一句话，神与你同在，平平安安的去吧。神的同在是每一个人可以真正亲身经历的事情，但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 需要有对的态度。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耶和华借着先知对以利说了句话，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以利的家为什么最后失去神的同在？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去神的同在？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章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以利和以利的家没有对神该有的敬畏，没有对神该有的尊重，所以神对这个以利说：“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明明知道他们作恶，自招作主，却不禁止他们。”所以这些都是反映出了为什么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是没有对的态度。你不尊重神，神怎么来尊重你？我们这位荣耀的神，他需要我们每个人对他存着该有的敬畏，该有的尊重。一个家庭当他失去对神的尊重和敬畏的时候，你发现神就说：“我必要将咒诅临到这个家。”而且是怎样呢？他是这个恶，这个灾祸是要不撤回的，是要一直存在这个家中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这位神非常的愤怒，他对一件事情是最愤怒的，就是人失去对他该有的敬畏和尊重。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罪是最大的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罪就是罗马书中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就是损失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就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也是神审判世人唯一的理由。所以弟兄姐妹，对的态度就是尊重神，神也必重看他。我们怎样来享受神的同在？第一个就是态度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这位主该有的敬畏，该有的尊重，或者该有的渴慕，这些都是态度的问题，都是对的态度。最基本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对主对信仰认真的态度。弟兄姐妹，扪心自问一下，看我们对主对我们信仰到底认不认真，还是好像也就是挂一个名头啊，守一份所谓的坚持所谓一份的信仰的这样一份的价值观而已，还是对我们这位主真正有这样一份的敬畏渴慕和认真呢？一个对主认真的人，对主信仰是认真的人，他的行为他的追求会不一样。弟兄姐妹们，对主认真的人说：“主啊，我要你。”我们就能够真正来经历到神带给我们的一切。就像耶稣对门徒们说：“爱我的，我必爱他。”这个我父这个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必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人真爱主，我们这位神就爱我们，耶稣也爱我们，而且要向我们显现。所以跨越挑战，经历神的同在，第一个调整我们的态度，对主的追求。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渴慕耶稣自己，尊重我们这份信仰，尊重我们这位神。第二方面，如何经历神的同在是需要运用信心的。需要一个信心，因为神的同在有时候你发现似乎好像在我们感觉的里面是不怎么容易可以得到的事情，但弟兄姐妹，这仅仅只是您感觉的问题。基督徒同在，神的同在 会有两段经历，或者两个同时并行的经历。第一个就是客观的事实，就神的同在，他是真实与你同在的，这是个事实。弟兄姐妹，无论你是怎么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个事实就已经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内住在你的里面了，圣灵就常与你们同在，是不是？这个同在是个客观的事实，无论你怎么样，这个事实是不能够否定的。一否定这个事实的话，弟兄姐妹，信仰就是大问题，甚至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大问题。所以这是个客观的事实。但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谈的如何经历神的同在，不是来谈说这个客观上的问题，而是你在主观上怎么来经历神的同在呢？因为好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常常会在怀疑的里面。当我们特别是遇到一些的挑战啊，一些艰难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独自往前行，好像感觉不到、看不到神与我们同行。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尤其是需要运用信心，在信心的里面经历神。信心是需要经历环境、经历各样的事情来试炼的。真信心一定要经过 苦难才能够显明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姐妹，一个运用信心的人就是完全信靠在神的膀臂的里面，信靠在耶稣基督的信实的话语的里面。就像我们上面刚才弟兄带领的诗歌就讲的一样，就是当我们来真的是渴慕这位主，用我们信心来经历的时候，就会就像诗歌中说，我们在最痛苦、最黑暗、在干渴的时候，神也把我们的灵魂是放在他磐石的隐秘处，他是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放在他爱的至深的怀抱的里面，他是抱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种是你需要用你的信心来信靠在神的怀中的，就像你是一个孩子一样，凭着单纯的信心投靠在父母亲的怀中一样，我也投身在神的大能膀臂之中。所以在诗篇23篇，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姐妹们，真正神的同在不一定是在你阳光明媚的时候，真正神的同在也不一定你觉得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个真正神的同在，它的体现就在于你能不能在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你仍旧能够运用信心说，我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很难说出这样的话的。在死荫幽谷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除了恐惧，只有恐惧，我们哪还有力量说我不怕，因为你与我同在呢？但是一个运用信心，我们能够真的投靠在神话语信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从来没有离开我。无论我在怎样的路径的里面，是在平顺平安的大道，还是在艰难的险阻，还是在高峰，还是在低谷，还是在我满有祝福，还是在我充满痛苦的光景之中，神都一路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支取的。有一首诗歌是加拿大的一位诗人安妮写的，他就谈到我们的人生和我们这位神。我们可能常常盼望我们这位神是给我们带来一番丰盛的境地，但是真正神的同在、真正神的祝福不是这样的。因为就像诗歌中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也未曾应许常情无欲，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和忧愁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是的，弟兄姐妹，或许现在你同样是在某一个处境的里面，但是真正神的同在是什么呢？神却应许你我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安续，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来渴慕这样一份的同在。我们祷告说，主啊，无论我在怎样的境地，甚至我现在是在一份我最不愿意遭遇面对的痛苦之中，但是我愿意调整我的方向，说主啊，我不求你来挪去我生命之中的礁石，来改变我现在眼前所面对到的不好的状况。我只求你，就像诗歌中说的，你应许我们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与我同在，赐给我生活的力量，行路的光亮，工作时候的安息，试炼之中的安慰，危难之中的依靠，和你那份无限的体谅和对我不死的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位处境怎么样，但我相信我们都会这样，我们也会进入到自己无尽的烦恼甚至失落的里面，好像看不到神的同在。但今天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不仅仅愿意来宝贵你的同在，我更渴望能够来经历到你这份同在的真实。好，我想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能够将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之中的粮食，也成为我们生命之中的安慰。我们实在是看到以利的家失去你的同在是这么的痛苦。主啊，盼望我们也何等渴望在你在我们生命之中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愿意来经历享受这份同在的真实。愿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在我们教会的里面，你陪伴我们，走过我们自己觉得不能够走过的路。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对你单纯、对你尊重、对你爱的那种绝对的信靠和一种对的态度，让我们说我们愿意来渴慕你的自己。主啊，因为有你我就有一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